题，大家一起来座谈。不管你在信仰当中有什么样的问题，或者有什么样的心得，有什么分享，我们都可以在这谈。如果有人提的问题呢，不一定非是我回答，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有谁愿意回答都可以啊，我们就是一个多方的对话啊。所以我希望大家呢能够把握这个时间，牧师也在这儿哈，我有很多牧师，我们可以请牧师来帮我们回答问题。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就是这是一个对信仰的探讨，因为我们相信基督教的信仰是真理，是客观的，所以他不怕提问题。这个如果有些问题提出来我们回答不了，也并不表明他没有答案，只是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能回答多少就回答多少，回答不了的我们尽可能在帮助大家在一起去找答案。所以今天呢，我希望大家都一块儿来谈，好不好？大家谁有问题请。
大家如果害羞的话可以把问题写下来然后给我们也可以啊，如果感觉不好意思。好，有一位弟兄。
就是我发现哈，最近就是大陆来的这个很多这个学生啊学者啊，在这个北美地区啊，就信一种这个据说是什么法轮功哈，就这个信这个人比较多。我有一个弟弟呢，他也是信这个，信得非常邪乎。就是我不知道我怎么才能帮助他。我有时候跟他打电话呢，他在这个蒙特利尔了，在蒙特利尔。他白天上班上八个小时呢，晚上回来要在那儿打坐，有时候打坐两个小时、三个小时。生了病呢，他也不吃药，发高烧，发到39度、40度吧，躺在床上一动都动不了，坚持不吃药，说他师父能救他，就这样。我不知道怎么能帮助他，我跟他说这个耶和华，跟他说上帝，他就跟我说这个他的师父法轮功。所以我们有时候两个人打电话就互相争啊吵啊，说算了别说了，咱们谁也说服不了谁。我说我这个好，我想让你信我这个，你说你那个好，你想让我信你那个，咱们谁都做不到，也不用争了。所以我发觉不光是我弟弟一个人了，还有些其他的这个中国学者学生，就比较有知识有文化人啊，他们比较容易相信这个佛教。据说这个佛教好像它能解释一些东西，这个基督教呢好像它没有什么理论，它都是一些教义，或者是就说出来这些话，好像没有什么理论似的。但是佛教好像它能说，比如说这个世界什么阴阳五行啊，就基督教就是说这个是上帝创造的，就是这样的。佛教呢好像说是阴阳五行或金木水火土啊，好像给你一些解释和阴界阳界了，所以好像有知识人他就比较容易信服这种能解释的这种宗教或者什么，所以他们好像，所以我发现中国这个学生学者在这个北美很特别困难相信这个耶稣，就是我现在不知道怎么来能来帮助这些人，所以希望冯博士能给我解答一下。
这个第一个问题就很难，因为这个是牵扯了一个比较宗教的问题啊，因为我们要做一个基督徒，如果你过去是无神论者，一定要跨出两步你才能做基督徒。第一步，你过去相信没有神，你要现在相信有神，就是从无神论者变成有神论者，你才，这是第一步。另外还要走第二步，你相信有神以后，你必须要信只有耶稣基督所代表的这一位神是唯一的真神，你才能成基督徒。所以有时候第二步有时候比第一步还难。你说这世界上有谁真是一点儿都不信神的？他就不觉得超然有一个东西，有一个超然的造物主，冥冥中间有一个主宰，很少这样的人。多少他都知道有这么一个超然的东西，可是你是谁不清楚。我们很多学自然科学的，当你把这个大自然往后引申一下，过去我们就是很多东西，我们就是大自然很奇妙，是吧？自然规律非常的奇妙，我们就这样感叹就完了。我们就把大自然就作为一个永恒的体系，可是现在知道整个宇宙都有个开始有个结束的， 它不是一个永恒的东西。所以大自然它不是永恒的，从哪儿来的？所以你往后一下引申一下，神就出来了。这个概念就过去我们就停留在自然界就完了。所以相信有神相对来说还比较容易一点，而且尤其在知识分子里边，像天文学家、生物学家信神的相对来说比例比较多。为什么？天文学家看见整个宇宙的浩瀚有序，他知道不可能是东碰一下西碰一下就碰出一个宇宙这么完美的宇宙。可是生物学家呢，尤其现在变成分子生物学了，要在分子的水平上去研究生命的现象，你看看整个基因的调控各方面是差一点都不行了，知道这么完美的这样一个生物体也不可能是东碰一下西碰出来。所以很多人就像看见了这受造之物，就像看见了造物主一样，知道后边这么有一造物主。所以这一步还比较容易，但是第二步就相对来就比较困难了。你说有这么多神，为什么只有耶稣基督独一这位神是真的呢？那么怎么样去看待这个问题？实际可以两个途径可以走。一个途径就是你去研究一下别的宗教拜的神是什么样，基督教拜的神是什么样，一比就比出高低来，真假一比就比出来啊。所以现在一般认为世界比较大的宗教有五大宗教哈、啊，中国有时候把孔教也算在的，孔教、道教，那么有佛教，然后呢有基督教，然后还有伊斯兰教啊，这几个教派是比较大的。那么实际你要是走这样一条道路呢，你也不可能去把每一个宗教研究的那么透，你光是去读佛经你这辈子都读不完啊，非常博大精深的。但是你在现在的好呢，就是有一些书都出来了哈，比较简明的介绍一下各个宗教的起源，他们当初这个宗教怎么起来的，他们基本的教义是什么，然后怎么样变迁的。所以很多东西一比就能够比出真假。我过去也是一样的，给大家相信有神以后，为什么只有耶稣基督是真的，也是不能够接受这一点，觉得基督教太偏向太武断，别的宗教还比较包容啊，你反正你这个基督教信的神也是真的，不过我们这神也是真的，还不排斥。但是基督教说不行，你别的宗教都是假的，只有我这是真的啊，觉得好像基督教怎么这么武断似的啊，心里接受不了这个。我记得当时我在密西根念书的时候，住在一个老太美国老太太家里，我知道她是个基督徒。结果我住进去第一天晚上就问我一个问题，说你知不知道观音菩萨？我说我知道观音菩萨，我们中国的这个救苦救难的这菩萨。他马上就问你知道观音菩萨是哪年生的，在哪儿生的，是男的是女的？我的一圈的问题我就答不出来。结果他收集了一大本资料，全是观音菩萨的这个英文资料，我都看得目瞪口呆。当时我就问他一个问题，我说你不是基督徒吗？他说是。那我说你这个基督徒所信的耶稣和我们中国的观音菩萨是什么关系啊？他说弟兄姊妹啊。我当时已经非常佩服这老太太，我说你看看这个老太太的胸襟才是真正的广阔的胸襟。你西方有基督，我们中国有观音菩萨，有玉皇大帝，那信谁都一样上天堂，不是挺好吗？但是后来当我对基督教的信仰了解多了以后，我就知道老太太这观点不对了。因为圣经第一条十条诫命就是第一条，就是除了我耶和华以外没有别的神，你不能拜别的神。为什么会是这样？当然今天比较宗教，我今天如果有时间的话，我还可以给大家谈谈佛教的问题啊，伊斯兰教哈，这些都道教都可以谈谈他们当时怎么起来的，他们基本的信仰。但今天因为时间没有那么多，我想这方面参考书很多，如果大家有兴趣呢，我们下来可以再谈。但是我现在可以告诉大家呢，就是说基督教的信仰和别的宗教的信仰的主要差别在什么地方。说到底了就是一点，别的宗教的信仰是人要靠着自己的智慧，为了解脱人间的苦难去找神，找出一位神来的帮我们解脱的苦难。因为他是靠自己人的自己的智慧，所以找出的这个神呢，实际是人一些理念的投射，而不是这位真神。就是说人去找神。你像佛教，佛教大家知道佛教的创始人是啊，这个释迦牟尼啊，释迦牟尼也是在寻求的路上寻求了很长时间，最后找不到。他最后是在大家知道在菩提树下打坐40昼夜不走了，说如果他再悟不出来的话就死在那儿。最后说他是开悟了，他一下悟到了东西，他最后就吸收了当时印度的古婆罗门教的很多教义，最后建立了他的佛教的观点。实际佛教的观点，你从原始的佛教来看，它是无神论的，没有神，他的世界观是一元论的， 世界观，就是不分造物主和受造之物，乃是说人天合一，人本身就是真理的一部分，所以人你可以通过行修以后，最后你就和天就合一了。所以人最后行修到最后，就到了一个涅槃的境界，不生不死，也没有生死轮回，那就是最高的境界，就成正果了。啊，所以我们说的佛是什么意思？佛就是悟道者，悟出了这个道的人就叫佛。所以释迦牟尼从来没说他是个神，而且整个原始中佛教的这就是没有神的观点，就通过心理上的自律，去掉了很多私心杂念，去掉无明这些东西以后，最后人和天合在一起了。他说原来佛教的最初的思想是这样，是慢慢演化，最后从小乘佛教、大乘佛教，最后佛教的六大宗派啊，六大宗派大家知道有禅宗啊，有天台宗，这个炎黄宗、唯识宗，然后有净土宗、有密宗，这六大宗派。这前四个宗派虽然有很多区别，但是很多是相同的，就是他们对世界的看法，就是我今天上午讲的是空的，啊，他就说空观和唯心观是他最主要的世界观，他认为世界的一切都是因缘组合，没有实体。第二点呢，一切都是说唯心，你看见所有东西在动，都不是外边在动，是你心在动，因为心动了以后，你看见外边才是动的。所以禅宗六世祖曾经有一个很重要的名言哈，他当时。五世祖快要离世的时候，就说要选一个接班人，谁来做禅宗的六世祖？最后呢，他就让每一个人写一首短诗，看看让这个五世祖来看一下，究竟你们行修到什么程度。结果当时他手下有个很有名的子弟叫神秀，这个神秀就写了一首诗，可能大家都很熟悉。他说什么？他说：“身为菩提树，心如明镜台，常常勤佛事，勿使惹尘埃。”他就说我们的身体就像一棵菩提树一样，我们的心就像一个明镜台子一样，所以经常去打扫，别让它惹尘埃了，就是自修嘛。可是五世祖一听根本就不行，最后有一个打这个扫地的打杂工人叫慧能，他说他不行，我来试试。他说什么？他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也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什么都没有啊，是空的，上哪惹尘埃去。五世祖一听他行了，结果一下把慧能立为六世祖的禅宗。就是当时他站不住啊，他没有根基，所以他跑到南方去了，北边就是神秀，南边就是慧能。十几年以后他行修完，他出来主持广州一个寺庙，他带领一般人到了广州寺庙以后，看见这个庙前的这个旗杆旌旗似的翻动，他就问随行的人员说什么带动，有人说是风带动，他说不对，有人说旌旗带动，他说不对，就他说什么不是风动，不是旌动，仁者心动，所以你心在动，你看到一切就动了。所以这几大宗派的，就是这空观和唯心观是他们最主要的，要自己去行修去修炼。那密宗大家知道的，像西藏的喇嘛教、蒙古的喇嘛教，都属于这种是念佛啊、念咒的哈，这一派宗派没多大影响。最后出一个净土宗，就说你那个口念南无阿弥陀佛，你死了以后就到西方乐土世界。出来一个神叫阿弥陀佛，所以当时。佛教的宗派全都反对，说哪儿来的神啊，从来不知道有神的。可是现在是这样，净土宗最好念，你不需要打坐，你也不需要冥想，你不需要念经，只要有一个佛珠，你口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就是皈依的意思，皈依这个阿弥陀佛，你死后就能进入这世界。所以现在纯流的佛教几乎都是净土这一宗，过去认为是异端的，现在成为一个正宗。而且最后呢，这个佛教本来是一个无神论的东西，现在演化成为就成为一个对多神多灵多鬼的一个综合性的崇拜，几乎什么都在里边，包括人的历史的人物，像关公、马祖，全都在里边。那大家都知道，都是历史上的人物，是不是？现在都是变成佛像，都这样拜上去。所以你看，整个佛教它的演化，你都能看得很清楚，他们的信仰。伊斯兰教也是这样，伊斯兰教它是在公元后六世纪被穆罕默德所创立的，所以他创立伊斯兰教，有很多东西和基督教是相近的。为什么？因为他当初他们去过中东。所以穆罕默德本人在创教的过程受到了很多对基督教、犹太教的影响。我今天没有更多的时间，他们的很多的信仰和基督教很相似，甚至他里边提到六个最重要的先知里边，前五个都是基督，都是圣经中的人物。你像摩西啊、亚伯拉罕呢、啊，包括耶稣在内，都是他的这个最重要的先知。只不过他认为穆罕默德最大，是最后一个先知最大。所以中间很多东西看是从基督教过来的。而且有人最近你考察过，当这个佛教从这个印度传到中国的时候，他们考察他们的寺庙里面不都有很多菩萨吗？啊，就发现呢，就是这个佛教的这个寺庙刚进入中国的时候，他们这个神像的模样还是高鼻梁深眼窝印度人模样。为什么？他要说佛像，他总是要有个模特儿， 啊，一副那当时就是印度，就是印度人样子。那最后神到这个佛教寺庙的那一迁，慢慢迁往中原以后，慢慢才变成中国人的样子，穿的衣服都唐代的衣衫啊，那唐朝是最鼎盛嘛，所以你看看现在的佛像所穿戴的都是唐朝那个时候穿的衣服，所以它是人的很多理念的投射在里面。那么基督教的信仰和别的宗教差在哪儿呢？它就是它不是人去找神，而是神来主动找我们，找人来启示他这位神是什么样的，差就差在这儿。那么神的启示最集中表现在什么地方？表现在两件地方，一个是赐下了这本66卷圣经，旧约39卷，新约27卷，所以一共66卷。这66卷圣经是神通过先知的传授写下来的，是神的话语。所以提摩太后书3:16讲，就是说圣经都是神默示的。这默示是什么意思？并不是说神说一句话，先知写一句话。你看见各本书卷写出的写作风格都不一样。默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神的话临到了这位要写作的人的时候，神的灵整个把这个人全部控制住。所以他可以自由地按照自己的心思意念，按照自己的写作的方式来写下来，但是写下来恰恰就是神要他说的话，神的灵完全把他控制住，就这样。默示的意思就是这样。所以这66卷圣经为什么说知道是神的话？它有它的历史性，它的真实性，它的无误性，它的准确性，它对预言的很多的预言，这个是任何别的宗教的经卷不能够比得上。你像圣经，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一起来以后，进化论一开始一风行，原来大家很多信奉圣经的人开始就，如果说整个生物是进化来的，那么就和圣经写的不一样，圣经写是创造，是不是各从其类这样创造了？如果进化论是对的，创造论一定有问题，就是圣经有问题。所以很开始对圣经提出了很多的问题，提出了很多的质疑，就迫使人们要去找证据。所以后来从上个世纪开始，就在中东兴起一门新的学科，叫做圣经考古学，就是在中东的地方去挖去考古，看看考出来的古的东西是不是和圣经记的是一样。现在100多年，圣经考古学取得了很大的成果。现在可以这么说吧，考古学得到的结果没有一项和圣经的记录是不相符合的，就圣经说记的这些东西都是有据可查的，都是历史上真正发生过这些事情。所以虽然圣经是神的话，但是圣经是受过人以色列人的真正的历史来启示我们，这是真的东西。所以很多人是在这考古的过程当中相信了耶稣。很多圣经上历史学家不知道，但是圣经所记录过的人物、城市、民族，原来以为是假的，最后一考古都证实圣经写的对的。所以现在对圣经的考古学稍微了解的一人都不敢再去怀疑圣经的历史性、真实性。那这个有哪一个经卷它可以比较的？哪一个宗教的经卷可以做到这个？它是真的，它记录全是真实。同时圣经它可以预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或者一个城市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到现在没有一个是错的，100%的准确。也没有哪一个宗教的经典可以和整个人类的历史有这样密切的联系。还有很多很多的特点让我们知道圣经是神的话。所以今天基督徒为什么说唯圣经是，说什么话都要以圣经为准？为什么？因为知道它是来自于神的话语。圣经没有写我们就不敢说，圣经这样写我们就这样说。为什么？因为知道它是神的话语，是没有错误的，经过了很多很多的考验。所以这个是很大一个区别啊，圣经是神赐下的话语，所以我们就是这样去认识它。圣经的很多东西，耶稣的教训，他从来不去迎合人意。你今天你说别的拜一些菩萨什么的啊，今天我给你许愿，对不对？你今天给我成这个事儿成了，那我下次再给你还愿。今儿你说这个事儿你不跟我成，我下次我就不再给你烧香，我再换一神，对不对？那就是说所有这些神都是要为人服务的，你要为成就他的事情，他才能够再去拜你。基督教这位神他是整个宇宙的主宰，他完全凭己意拜神，他不是看人意去做的，你人要服从他，不是让他来服从我的。所以耶稣讲了很多很多话，你如果读圣经就知道他说话带有权柄的。开始我们读圣经读的都心里都不是那么痛快，耶稣经常说我老老实实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怎么怎么，我心想耶稣你能不能谦虚一点啊？不是，他就是这样带着权柄。耶稣说话从来不带补充，不带解释，经常是答非所问。你问这个问题他答着别的，为什么？他是神，虽然他已经降世为奴，但是他的境界还是在那儿，你跟不上，从来不带解释。 你看神哪一句话讲，他不去讨人的喜悦，他就是神要来教训你，让你遵守他。所以你从圣经的很多很多的这个特点能看出，这是来自于神的话语，不可能是来自于神人能够写得出来。第二点很重要一点，神来找我们，怎么找我们？让他的独生子，三位一体的神当中的第二位圣子，道成了肉身，取了人形，童女怀孕所生，成了一个人，就是耶稣亲自来到我们人当中，来教训天国的道理。30多岁最后就被钉十字架，他为什么？他就是用他的死来赎我们的罪。所以我们经常讲替罪羊，替罪羊，是不是？替罪羊这话从哪儿？从圣经来的。主耶稣是我们替罪的羔羊，他以他无罪的身躯来替我们死，只有用这种死来洗净我们的罪，人才能够回到神的国的面前。是这个事情，耶稣死了，最后三天以后又复活了，最后升了天。他的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所以如果耶稣不复活，基督教就没什么希望，早就垮了。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就讲了，如果耶稣没有从死里复活，我们的信就是枉然。如果耶稣没从死里复活，我们只是在今生有希望的话，我们比众人更加可怜。所以我们的基督教的信仰就建立在耶稣从死里复活这个历史事实基础上。这个事儿看来是很奇妙，反科学的。我昨天讲了，反科学不一定是错的，科学是有限的，他认为神是不受科学的限制的，既然这个规律是他制定的，他当然可以不按那个规律办。所以他从死里复活，这是个历史事实，推不翻的，很多很多的证据。多少人最后就是因为在考察耶稣的复活的问题上，最后推不翻成了基督徒。英国有一个律师叫做 Frank Morris， 他就说，我来给世人做一件好事，把耶稣的复活推倒，就一劳永逸的打垮基督教，我不用再给你辩论任何事情。如果耶稣复活是假的，你对基督教不打自倒。最后他用了很多年的时间的研究，最后写了一本书，谁挪开了这个石头，他就知道巴勒斯坦那个墓当时是 Who moved the stone。 中文有个翻译本叫做历史性的大审判，这书的第一章就叫一本不愿意写的书。为什么不愿意写呢？当初他的初衷是要推翻基督教，没想这过程他成为基督徒了。哦，这方面的势力太多了，你就去读书你就知道，2000年的耶稣的复活没有推不翻，事实太多了，证据太多了。所以就是建立在这两个，所以基督教的信仰乃是建立在这两个，圣经是神的话语，耶稣从死里复活，这两件历史事实的基础上一个客观信仰，差就差在这儿。所以今天圣经所启示的很多事情到现在我们都弄不清楚，为什么？它是从神而来。你有三位一体啊，一个这是一位神，但是有三个位格，有圣父、圣子、圣灵，三个位格又不是三位神，又是一位神，怎么去理解？2000年来真正的多少说不清楚，过去大家都在比喻啊，用水三个形态，有气态、液态、固态，花有花香、花色、花形，或者太阳有太阳光、太阳形、太阳的热等等，比最后比都不行。后来大家知道不能比，没有可比性。我们现在用的这一些东西都是受造界的东西，它是独一的造物之主，你什么东西可以跟它比？所以圣经讲谁可以比我？没有东西可以比它。但圣经这么启示就这么信了。所以圣经经中还有很多很多的难题解决不了，不清楚。到耶稣说的这一句话究竟什么意思，到现在也说不清楚。但是神很怜悯我们，最基本的救恩的道理，人怎么样能够认罪悔改，人怎么样能够罪被洗净，能够回到神的国度，就有新天新地的道理，这些人人都可以懂。所以我就说，我们不一定非要你要深究到把别的宗教都弄得很清楚你才能够信基督教，你就抓住这两点，圣经是神默示的，第二点耶稣从死里复活，这是个历史事实。那么这两点一下就把基督教的信仰和别的宗教就分开，它是一个真的一个客观的信仰。所以我想呢，像这些事情呢，就比如说佛教啊、法轮功啊或等等这些，我想都可以好好为他祷告啊。因为一个人能够信主，我们今天能够被神所拣选，都是圣灵做工啊，我们是希望大家你自己，我们的慕道朋友自己也可以向神祷告，求神来帮助。你说现在好多东西还不明白，求神来帮助我。我们如果要向谁传福音，弟兄姊妹也先为他们祷告，这个祷告是非常有用的，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能力，靠着我们的智慧或者靠着我们的言语，不行的。如果圣灵不做工，我们说话就是白费。所以我就想，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课题哈。刚才这问题提得很好，那么但是牵扯的面很大。我就想你要一定就是抓住圣经是神默示的，很多很多的证据和道理在这儿，所以很多的书也很多，大家可以翻去看。 我们家开始能够对圣经有兴趣，就是从圣经的预言开始，预言了很多很多的事情，最后都成就了。原来以为圣经就是天方夜谭嘛，对吧？童女生子死人复活就是神话而已。哎，后来一看，这预言怎么敢预言的这么准确，一点都没错。想到后边一定还有什么，有什么后边有什么来头，所以我们再开始去读，去教会，哎，一去了解就知道。所以这些话就是和别的宗教的经典都是有很大的区别。所以就是为什么实际相反，根据我了解的，很多知识分子他们都信了基督教。为什么他不排斥理性的思辨，不排斥一些考证？为什么？它是个客观的东西，所以它有一些客观的事实在跟那摆着。所以一个宗教如果是完全不能够去做一点理性的思辨，就说你就干脆就信，你信了什么你也不要聚会，那这个宗教恐怕也很难很难想知道它就一定是真的。但是我昨天讲了，理性和科学是不远远不够的，你到一定时候你就要凭着信心去认这位神。你当你认完这位神，神灵进到我们心里以后，你就慢慢的能明白属灵的事情，神就会开启我。所以我今天可能就这个问题我先回答到这儿，不知道行不行。大家别的哪位还有对这个问题还有什么回应？
我这里有一个问题是我们当中朋友提出来的，他问的问题是什么呢？从创造主的创造论和神的慈爱的出发点，如何去看今天越来越多的天灾人祸？
这些都是很困难的问题，这提出一个苦难的问题了啊。因为苦难问题大家很就是很困惑。那么既然神是这么全能的，那为什么不把这些苦难都消灭呢？如果神就是这么爱我们，为什么还要让这些苦难临到我们？就神是不是全能的，或者是全爱的？或者有人说也许神是全爱的，但是他能力不够，他不能足以把这些苦难消除。或者说人神是全能的，但是他爱不够，他还让我们受苦啊等等。就是很多人用这方面的对基督教的信仰质疑。那么实际呢，这个苦难的问题啊是一个很大的课题。现在专门有苦难神学啊，就探讨这个，一本一本大书这么写出来，就写这苦难的问题。实际今天我也很难一下把这个问题讲清楚，但是我只是说呢，就是说所有这些苦难的临到，神都是允许的。至于说天灾人祸的产生，神也是允许它才能够发生，因为神控制一切，掌管一切。但是为什么神允许这些事情发生，有时候背后有什么样的背景，我们现在不是很清楚。但是我相信神对我们这种心态早就看透了。所以呢，圣经写的最早一卷书《约伯记》写的就是义人受苦。那穷恶人受苦，大家是大快人心，这一个罪有应得，对不对？所以要是坏人受苦，大家都是拍掌，是吧？关键就是这些人这么好，为什么他还要受苦？就是义人受苦，好人受苦，大家觉得心里边就是想不通。那么圣经最早一卷书《约伯记》就是好人受苦，这约伯是完全正直，脱离恶事，敬畏神，可是最后他受了那么多苦。他不知道天上有一个灵界的征战，因为我们在地上不知道这背景，最后神也没告诉他为什么。啊，这就告诉我们苦难的后边有很多的东西我们现在不一定清楚，但是我们相信这一切都有神的掌管在这儿。而且很多苦难的形成和我们人是有关系的，你想杀戮啊战争很多东西，你不能把这些问题都推给神，都由于我们的贪心，我们以自己为中心，所以在国家和国家之间，民族和民族之间，人与人之间出现了那么多争斗，那么多纷争，那么多杀戮，那就是我们人性的罪恶的一种表现。另外苦难本身也有很多正面的和积极的意义，中国人都知道了，对不对？你要担当大任，你要经过磨练的。所以孟子就讲嘛，天之将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肌肤，空乏其身，对不对？他也讲到这个问题，知道苦难他也可以经过对性格的磨练。往往有时候苦难的来到也是神因为了帮助我们，那磨练我们看到自己的有限，看到神的慈爱。所以往往很多时候有人讲苦难乃是神的一个包装的祝福，我们经历这个苦难以后，神的关系就可能更近，更看清我们自己的软弱，自己的不够，看到这位神的大能，这位神的爱。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有一种误解，以为基督教就是那种软弱人，那些走投无路人的一个精神拐棍啊，他就是实在没有办法了，他才去信神。你看一般好好的谁去信啊，都是这样想，实际不完全是这样。很多时候确实是人经过苦难才去信的。为什么？经过苦难以后他一下悟出很多道理，平常不去想的。 你想人生的问题，你觉得我今天是来日方长，现在三十出头四十出头还有好多日子了，可是当你的周围的亲戚朋友因病因事儿一下过世的时候，你才感觉到人生是那么的脆弱，当那个苦难临到时候，你才去想人家活了一辈子究竟要干什么，这就才引发我们去思考很多的问题。平常我们都过得忙忙碌碌，是吧，早上起来赶紧上课啊，打工啊，做事情，做完以后晚上看看电视就睡觉，所以很多时候不去想这些事情，是但是当苦难来到以后，你才会深刻的去想这些好的问题，神就帮我们引过来，这时候你再去靠这份神，神就回应你，你就感到神离得很近。所以这苦难的问题啊，就是不能够一概而论啊，不能够一概而论。但是圣经也讲得很清楚，神今天没有去掉这个苦难，并不是因为他的单言，而是他的怜悯。所以彼得讲了，说神没有成就这些事情，不是他的单言，而是他的怜悯，因为他不愿意一个人沉沦，乃愿人人都得救。所以今天我们说把一切恶把一切苦难都消除了好不好，神能不能做得到，当然做得到，但是神为什么现在没有做，按照彼得讲的，不是神的单言，是怜悯。为什么？有一个布道家就讲过一句话，他说如果说神今天晚上就宣布，从现在从明天早上零点开始，就把世界宇宙中一切恶一切苦难全部都去掉，他说如果神真这么做了，请问我们在座的到今天晚上十二点以后，哪个人还可以活在世界上？全都死了，因为我们有恶也有罪，所以你要把苦难敲灭掉，我们也都在里面。神要等待，希望更多人能够回归，能够听到福音。但是有一天当新天新地到来的时候，神讲了，神要抹干我们一切的眼泪，一切痛苦哀苦死亡全都没有了。为什么？一切都是过去的，已经过去了。所以就有这么一天，所有的苦难全部要去掉，只是神的时间表。有人也讲了，我们觉得时间很长了啊，为什么这么长时间不去掉？可也许在神的眼里就是一眨眼的功夫。你现在就根据爱因斯坦相对论也知道嘛，时空不一样，它这个时间就完全不一样，是不是？所以好多问题我们现在不清楚，这都是一些猜测了。但是就说圣经讲得很清楚，有一天这些苦难全部要去掉，新天新地到来的时候啊，至于说为什么这个苦难具体临到我或者临到你，那么具体很多事情要分析。从总的角度来讲，苦难是因为罪引起的，圣经讲得很清楚，在创世纪当人的始祖背离了神以后，那神就是说男人女人最后都要受苦，女人要受生产之苦，男人要汗流满面啊，劳力才能够这个糊口。同时呢，整个宇宙地也受到咒诅，要长出基地，长出经济。所以罗马书就跟我讲，所以整个宇宙的受造之物都一同劳苦叹息，直到如今。为什么？所以人的犯罪，整个上宇宙的受造物都一同啊在受苦。所以从总的来讲，苦难是因为罪引起的。但是具体到每一个人为什么有这些苦难，不一定是罪，有罪一定会神要惩罚的。但是有了苦难，是不是一定是罪引起的？也不一定。你看有了苦难，大卫王最后犯奸淫罪，犯杀淫罪，虽然最后神是赦免了他，但是家里边很多的苦难领导就是要教训他，他在暗处做的事情神要在光天化日之间把他显出来，你在暗处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神就把你给你显出来，这光天化日之间要惩罚他，对不对？让他知道神的大而可畏，要敬畏这位神。那么大家还记得在福音书里边有一个瘫了三十八年的瘫子，对吧？三十八年就不能动，最后主耶稣把他治好了，治好了跟他说了一句话，什么？你现在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了，否则你的遭遇更惨。就是说你一定痊愈了，但是不要再犯罪了，否则你遭遇更惨。那么这句话呢，就让人可能推想到，可能这个人瘫痪三十八年和他当犯罪有一定关系。但是是不是一定有了苦难一定是罪引起的？也不一定。我们中国人虽然说很多人没有信佛教，但实际受了佛教的影响很深，就是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啊！你想到你有好报一定做了好事，做你有恶报一定是做了坏事，一定是罪，就好像说你有了痛苦一定是罪引起，不一定，圣经都没有这样讲。所以大家记得有一个人，耶稣的门徒问耶稣说，有一个人生下来就是瞎眼的啊，生下来这个眼睛就是瞎了，那你说是他父母有罪还是他本人有罪啊？总得有个人有罪吧，对不对？他眼瞎，耶稣怎么回答？既不是他父母有罪，也不是他有罪，乃是要显出神的荣耀。所以你看这句，他这个眼睛瞎了以后，那是因为彰显神的荣耀，所以不是因为罪引起的，越不受苦也不是罪。所以具体到为什么会有苦难临到每一个人的时候，要具体分析啊，要求问神。如果我们觉得有罪，我们就在神面前认自己的罪，认完了以后，那就一切都交给神了。 很多时候是借着这样的苦难来让更多人能够得福。是主耶稣讲的，一粒麦子如果不种在地里，掉在地里死了，它还是一粒，只有它掉在地里死了以后长出来，然后接触千万子粒了。所以一个人受苦可以让更多人能够得救。耶稣的十二个门徒除了犹大卖主以外，十一个只有老约翰活到将近百岁，在拔摩岛见到异象写下启示录，剩下的十个门徒全部为主殉道，砍头的砍头，被石头打死，被锯死，钉十字架。那他最亲近的十个门徒，难道主耶稣不能救他们？当然能救，但是主耶稣为什么没救？要用他们的死来唤起更多人来相信这位神，让更多人能够得救。所以这个苦难当中有很多很多的哈，你看法，我们的这个 point， 这个 approach， 不同的地方去看，慢慢苦难东西就能够对付。所以有一个人讲得很好，他说苦，基督教的信仰不是来解释苦难的，很多人你解释不清楚。当时除非有一天见到神以后，我们就清楚了。有一天面对面的时候，啊，所以保罗讲说，我们现在看很多东西都是模模糊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但是有一天要面对面了，那是面对面的时候，神就清楚了。那么今天很多问题不，所以基督教的信仰不是来解释这个苦难，而是来承担这个苦难，就是帮助我们能够度过这个苦难。为什么？因为你知道神永远跟我们在一起，我们受了苦是因为神首先受了苦，神和我们在一起受苦，他也帮助我们走过这个死荫的幽谷，是让我们有力量来面对苦难，能够战胜苦难。啊，所以基督教的信仰可能这个问题就更加重要。那我想这样可能大概只能我能够达到这儿哈，是更具体的。好，请到前面。
我想问婆婆是，就是说，按您说的那个这个基督教的这里面，和我们佛教所说的这个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这个是不是冲突？比如说，我现在我就觉得，我本来好好的，为什么有个人就那样对我坏？那么从我心里呢，我就比较恨他。那么我是说，我现在是祷告，是说基督呢，就耶稣基督呢，应该恶报他呢，还是应该我按照神所说的，应该是要学会爱你的仇敌？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好。
当然是应该按耶稣说来爱你的仇敌，为你的仇敌祷告啊，这就是圣经讲的。
我实在不能接受
这个问题哈，这个问题我完全理解，因为当初我们在信主的时候，一讨论到圣经，主耶稣说打你，谁打你的左脸，你把右脸给他。讨论到这就讨论不下去，那说人还有什么尊严没有？结果我们就这么窝囊了，信了基督多哈，他打左脸，你就还把右脸还给他，他给你强烈意见，你还要给他，我礼仪也要给他，觉得好像就是很窝囊，好像我们一点人格都没有。但是你读经读时间长了，你就知道，这是最有力量的表现。你能够去不以恶报恶，是最有力量的表现。不是说我们去爱他这个恶行，不是去爱，乃是说要用我们的善行去感化他，让他弃恶从善。就像主耶稣说，像一盆火炭堆在他头上，我对他对我，他就让他去想呀、啊，我对这个人这么坏，他为什么还这么好的报我？去感化他，这是最有力量的表现。那以恶还恶谁不会啊？你骂我一句我骂你两句，对不对？这是我们中国人一贯讲的以牙还牙啊，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都是不，这个层次是第一层次的，层次比较低的。那是来自于神的爱。为什么人基督徒能够去爱？不是说基督徒怎么好，乃是神先爱了我们，神把这种爱给我们，我们才有这种爱去爱别人。如果高靠我们自然的人性，爱不起来的。别人爱你，你可以去爱他，你爱了他，他对你好，你也可以爱他。可是如果你爱了他，他不仅不爱你，反过来恩将仇报，你再也爱不起来了。这就是人性的这个软弱。但是基督是什么？当人还在要杀他，要打他的时候，他为我们死。圣经讲哪有这样的人？为人人死也许有的，啊，为一人死也有敢做的。但是唯有我们在还做罪人的时候，耶稣就替我们死，神的爱就在这里显明了。谁有人够他还在骂我，在打我，我还替他死，有这样的吗？就只有神的爱。所以当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下边还在喊钉死他，钉死他。我常常在想，如果我们是人，怎么做得到？我不得气死了，对不对？我这么尊荣的一个神仙，一个天上的这个神明，我是把所有的这个荣华都放弃，我成为一个人，跟你们一样，还在做木匠活，成为一个穷人，给你们传道、治病、赶鬼，把什么病都给你们治好了，一件坏事没做。你们不仅不信我，你还帮我钉死，这些根本不可药救。 要我是钉在十字架上，我说天父啊，下一波火全部把你们烧了，那不可要救了吗？这么样的显示，我一件坏事没做，你还把我钉死。但是耶稣怎么讲？天父饶恕他们，因为他们做了什么他们不晓得。我经常读到这儿，我眼泪就掉下来。这就是神的爱，人间没有的。你上哪儿人间去找这种爱？人间的所有的爱或多或少都带有条件的，只有神的爱无条件。上哪儿去找？所以你说圣经是神的话，耶稣是神，你从这儿你就看着着人间没有的。所以这苦难的很多的问题要去想，耶稣什么坏事都没有做，一件错误事都没有，受了那么多苦，最后被钉死。我们今天有时候因为苦难，我们就去埋怨神，去怀疑神。实际说实在的，我们在座的或者世上有哪一个人他受的苦难有耶稣这么多？没有，任何人受的苦难都不能够和主耶稣为了救我们所受的苦相比，说没有一个人有这个资格，因为我们的苦难去埋怨神，因为神首先为我们受了苦。好，所以这苦难东西涉及了很大的面啊。我想这些问题都提得非常的好。对这穷人啊，对你的，所以圣经讲就是说，谁对你恶，你要为他祷告，不是说你就去赞成他这种恶行，就是为他祷告，求神来改变他，帮助他，啊，不要以恶去还恶，这就是我们啊今天讲的一个很重要的一条。那么慢慢你读圣经时间读圣经时间长了，你理解多了，那么这条就能够接受，觉得这个是最高的一个境界，最有力量的表现。啊，所以这个你刚才已经知道圣经说了要为你的恶人祷告，你就按照这去做就好了，啊，做一段你就会感觉的就不一样了。
就是刚才你提到这个神仙为我们受这个赎罪，那么我想这个耶稣的话他是2000年前是这么回事，那么在他之前的呢，那么那些人的苦难是这么回事，有没有人为他赎罪？
现在是这样的哈，这个问题大家提的很多，那么今天就说信耶稣得永生啊，相信耶稣的信他的名的最后就得到永生。那么但是圣经讲得很清楚，我给大家念一段圣经。这个在罗马书第十章他这么讲的，13节开始，他说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然后他说呢，然而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么能听见呢？所以17节他讲，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所以我们今天讲到就是说信耶稣就有永生，那乃是指我们已经知道神的救恩，知道耶稣的福音的，那么这种人知道以后还是没有接受，那么这种人就叫不信，知道了而没有接受就是不信。那么如果说还没有知道，像刚才罗马书讲的，你还不知道怎么能去信呢？所以我想信是首先要知道，所以如果在耶稣基督降世以前就已经过世的人，或者说在耶稣基督降世以后，但是呢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没有机会听到福音的人，那我个人认为根据罗马书的这一段经文，就是这些人不在信不信的这个范围以内，因为他都不知道。对呀，那不知道这些人怎么办？是要下地狱还是上天堂？那圣经没有明确说，但是在罗马书的第二章也讲了，就是说在律法以下的要是按律法审判，不在律法以下的外邦人那就要按照他们的良心和良知去行事。那么他们虽然没有律法，但如果按照他们的良知去行，那就等于行了律法啊，就讲了这么一段。为什么呢？因为不管你信神不信神，对每一个人来讲，神的律法都写在每个人的心里。我们就讲了良心，为什么人有良心呢？就是神的律法写在每个人心里。所以有时候你做了一件不好的事情，虽然没人知道，你心里内疚，你心里受责备，这责备的东西从哪儿出来？神的律法在每个人心里。所以你虽然不知道这位神，但是神的律法在这儿，你能够按照神的律法去做，那就算是等于你行了律法。那么这些人将来就是看看神，到主耶稣在审判的时候，就看看他们每个人行的怎么样。那主耶稣自有公断，你就相信神不偏待人，神比我们公义，他绝不会是错待一个人啊。他就是谁能够上去，谁不上不去，那他有看法。但是我可以讲一点，因为如果不知道神的救恩，光凭着人的自然的本性，我们很难完全行住按着本性去行。为什么？知道良知在哪儿，有时候我们就违背自己良知去做。所以我们还是要竭力的把福音传出去，让更多人知道神的救恩，他们的罪能够被主耶稣的血所洗净，能够回到神的国度。否则的话，恐怕没有机会听到福音的，能够按照自己的本性，按照良心，完全按照良心去做的，恐怕是极少数。有， 但是恐怕不会很多。所以今天我们还是一个任务，要把福音广传出去，否则那你说，那既然……
没有问题啊。
我有个朋友啊，他
是我先生一个朋友，他失业以后呢，家没事，每个周末到我们家里跟我先生聊聊天啊，就是心里舒服一点。后来我呢就都与他到教会去啊，因为我那边有个人教会，到教会去。他说：“哎，基督教不敢信，为什么呢？”他说：“出口都是感谢神。”他说：“我有一天晚上到一个基督教徒家去。”他说我在家坐着大概有三个小时，他加了50遍的感谢神。他说买一件衣服也感谢神，买鞋也感谢神，啊，这休息也感谢神。他说我不敢信，所以我就认为这个头啊，就是说每就是出口，按道理的话是应该任何事都要感谢神的，但是说出口就感谢神，跟那些还没有信的那些人呢，是一个误导。他就说你这是怎么回事？这个基督徒出口都要信神呢？那我不敢去。他说那我整天要加感谢神，我受不了。所以说这是不是给人家一个误导
啊？这个问题哈，你信主了吗？你信了哈。圣经有一段特撒罗尼迦后书讲了一段话，就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凡事就是每一件事情，好事坏事都要谢恩，这更难了啊。你说今天买一件衣服给你好的你谢，那还容易一点了。遇到什么事情，难事困难的事挫折，你都要感谢神。这凡事谢恩，这是圣经的教导。那怎么去看待这些问题？实际基督教基督徒这种感谢是从内心发出来的，你压制也都压制不住。我记得我在信主以前，我有时候也去教会，但是去教会我最不习惯的就是这个唱赞美诗祷告，我受不了这个，我就赶紧就跑了以后什么时候牧师讲到我再进去。但是奇怪，当我信了主以后，我最喜欢的就是赞美祷告去唱赞美诗。为什么？从内心发出来。你要知道神和我们之间的关系，你知道神对我们所施下的什么样的大恩大德。说实在，我们人就是尘土嘛，圣经也讲不外乎就是尘土，这么卑微微小的，今天神能够救我们，而且最后让我们能够成为他的儿女。你说神有多大，人有多小，我昨天已经讲过了。今天我们能够叫他阿巴父，他成为我们的父亲，你说这个还有什么？就从这一点你都值得感谢的。平常你说非要有什么好事再感谢吗？实际每一天你平凡的生活都要感谢神，唯有每一天的生活，唯有每一天的一口气息都要感谢神。大家知道陈忠道牧师，有人知道吧？陈忠道牧师就是尼罗森的外甥，啊，现在在温哥华，他写了很多解经书。那我前不久去看看他，他94年一场大病，心脏都已经完全不行了，而且这个血管都脆了，就是做搭桥都不行了，一剪掉它就整个碎掉，就这个血管碎到那个程度，最后都说不行了。最后40多天的加护病房，但是神最后奇妙的把它医治，大家都不相信，连他的两个女儿都是护士，都说不行了，就把管子一撤，半分钟就过世了。最后他不行，最后神就把他治过来，现在又写了3本书。我最近你去看他，真是他说我们每一天每一口气每一天的生活都在感谢神。因为当你觉得你能够吃饭，你能够工作，你能够正常的生活，你觉得很平淡，但当有一天你把这些功能失掉以后，你才知道这些功能多宝贵。一个从大陆来为这个石油部的，在 Madison 开一辆跑车超速，一下这个跑车撞到一个大树上，大树一下就把它掉到密西西湖里边，就人上了以后这个颈部受伤，那赶紧用，当时那边不行，就赶紧用这个直升飞机送到我所在的医学院的医院里面去。我去看他的时候非常危险，这个颈部就这个脊椎啊就差点快断了，那一断就是高位截瘫了，那从上面就下边全不能动。所以那个时候怎么办呢？为了让他的脖子绝对不能动，怎么办？带一个钢背心，穿一个钢背心，钢背心上面有两根铁棍，这个背心是完全连在一起的，上面一个箍子，这个箍子呢把他头箍，怎么能箍得住呢？几个铆钉硬转转到骨头上，这样的话这个头就和这个铁圈就固定上了。这个铁圈呢因为是支在这钢背心上，所以它动的时候一定是这样动，头就是头一点不能够动脖子，一动就可能要修。我去看他的时候他连话都说不出来，就是高位了，就我每一天去看他，每天去跟他谈，就他哭得一塌糊涂，最后能够动一点。他说我现在才知道，我要能够说话，我能够站起来走路，我能够用我的筷子，多幸福呀。这些东西谁来的？神给我们的。你不要以为今天我们有聪明才智，我们念了学会，我们凭我们自己的能力 啊，去达到什么工作，所以我们今天有什么什么好的这个家庭的生活，或者有好的收入，这不错，是靠我们的努力。可是你自己的聪明才是从哪儿来的？神给我们，所以这一切都要谢恩的。他是从基督徒内心深处发出的。你就告诉他，你也不用怕，你不愿意赞美，你就不赞美，没人强迫你，对不对？但是有一天，你相信，如果你认识这位神以后，你自个儿要禁止不住，你要去赞美。啊，所以这是从他内心深处发出来的，你没有办法。赞美是我们基督徒都要学的功课，我们赞美的还不够，要更多的赞美啊！就是要凡事
就
对，没有关系，没有关系。
感觉干嘛？有种成就感。他说：“那我一讲话就觉得这个感谢神，那我不能讲话。”
你跟他解释啊，你就跟他解释，你说他感谢神是他。他对神的感谢，你觉得神没什么感谢，你先不要感谢，不要就这样说啊。你看我这个教会一对夫妇，他说这个有一次他们请了一个两个美国朋友来吃饭，刚来美国，因为美国朋友对他们帮助很大，基督徒开始谢饭。那么他们忙了半天，帮助这两个基督徒这做了饭嘛，就让这个基督徒他说我们要谢饭，那就让他谢。一谢饭说感谢神，为我准备了这么好的这个晚餐。他们说怎么搞的，我不为你准备的，怎么一点不感谢我？你感谢神？他不理解嘛。他也很反感，但现在怎么样？两人都是基督徒了，现在，所以这没有关系的。当他随着对神的认识以后，他自个儿就会过去。所以你让他也别怕，他感谢你要听不惯你就不听，你也不能说出来你就不说，对不对？这是个人有自由，这不没什么可怕的。感谢总是比咒诅好嘛，对不对？他能说一些好话，能感谢别人的话，总是好事情。所以没有关系，也不强迫他去做。你告诉很多人都有这个经历，但是你当你认识了神以后，你自己抑制不住，从内心就要发出赞美，因为他就是。值得赞美的这位神啊，所以这个就随着我们对神的认识，你自然你的心态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好，请过来，到这儿前面。这听不见，他们要录音，所以你再说说你的。
请问您是否赞成死刑？
啊？
请问您是否赞成死刑？如何看待死刑？
哦、这个问题怎么说呢？按照中文原来的说法就是哈。这个以命偿命啊，不，现在我的看法稍微有点改变。那么我本人就是说呢，如果能够废除死刑，也是好事。这并不是说就是去助长很多恶行啊，因为很多人讲就是说，当他呢判了死的该死的罪啊，他应该死的时候，如果你给他判无期徒刑的话，那么这样的话还可以给他传福音，让他能够认罪悔改，可能有更多人有得救的机会。那么我自己目前倒是觉得。如果能够废除死刑也是一个好事，实际无期徒刑也并不好受啊，你以为就比那死刑好受吗？死刑不就一枪一刀，那就不知道了，对不对？他无期徒刑一直要关在那个监狱里，也并不是死刑。我想这样做也不一定会助长很多人去犯罪啊，原来就担心了，就是说你没有死刑以后，很多人就会去更多的去犯罪，现在我想不一定是这样。所以我个人的看法哈，我就说如果能这样的话，能够给这些犯罪的人有更多的时间，他们去认识人，更多人时间有悔改的机会，所以我个人讲，如果能够废除，当然一个很好的事情。就我个人的看法，这基督教是一个是教义里边没有哈，就完全是个人的看法。刚才还有谁请？
那个，
冯博士，我想问一个问题哈，我信主的时间不长，然后呢，当时的时候，我经常去的教会的 pastor 他告诉我。因为我未婚，他就告诉我，他说你应该跟信基督徒的人结婚，因为你是基督徒。那么呢，我也专门问了很多其他的sister 或者是其他的 pastor， 然后我自己呢专门在圣经里边找，我说是不是圣经里边真的是这么说的。然后呢，我的确也找到了，而且那个词呢我专门还查了字典，我看是不是这么说的，是关于那个 marriage 的，的确是这样的。那么现实生活里边呢，有很多基督徒跟非基督徒结婚的时候他们很幸福，也有基督徒跟基督徒结婚以后非常不幸福。那么你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谢谢。
对，这个关于这个结婚的问题哈，圣经你刚才讲已经查到圣经了哈，是有这样说的。那么尤其是讲呢，就是说信和不信的不能够同父异母啊，就是说如果信仰不一样的话，两人很难就是有共同的这个基点，这也是就是实际就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的。那您说一个如果夫妇两方大家要生活在一起，要一辈子要在一起，是不是要走这一辈子道路？如果一个人信一个人不信，以后会给家庭生活带来非常多的困难。 因为当一个人信主以后，他整个他的价值观、他的人生观全都变了，对吧？过去他看得很重的问题，他都看得很轻了。过去对物质啊、对金钱、啊、对名义看得很重，他慢慢觉得这些都没有永恒的意义啊，转眼成功。所以他慢慢，他对神国的事情、看不见的事情，他这些东西他看得很重。他多关心别人，多爱神，对自己家里就照顾的比较少。他参加很多教会的活动啊，等等这样的话，那作为没信的人就很难理解这件事情，对不对？因为他还没有信，他觉得一切都是靠自己。所以他把一切的工作的重心或者他的思想的重心都放在家庭或者放在个人的这个事业的发展，实际上没有什么坏的，但这样我就不能够match上，时间一长闹出很大的矛盾。所以我看到很多家庭或者是太太先信，原来都没有信啊，或者太太先信或者先生先信，那么另一方没有信，现在就带来很多的困难，那都在求神来帮助我。所以主要就是说信仰不一样会引起很大的看法不一样，看法不一样，你难免就产生家庭产生纷争，是不是？所以就主要是就这个意义上讲的，就是说信和不信不能够同父异母。但是当你是一个基督徒，如果你觉得一个非基督徒你非常喜欢他，不是说马上就一刀两断了，你可以去给他传福音了，对呀、啊，你可以给他好好传福音，让他能够相信耶稣嘛。你这样的话，你信仰一致再结婚就比较好，不是说马上你有个 boyfriend 的，你信了主马上你给他一刀两断，圣经也没这样教导。是不是？你还可以继续跟他好，用你的信了主以后，你的经历、你的爱，进一步去启示他，去感化他，就让他知道这位神真是爱我们，他也愿意接受这一切，你们俩人都成为基督徒，那就更美好了，是不是？所以就不是说马上你信了以后就和你男朋友一刀两断，没有这个，圣经没这样讲，就你更有义务、有责任去把你的福音来传给你的对方，让他能够接受，那么你就能够共走天路。至于说，基督徒和基督徒夫妻之间也有矛盾，当然很多。那问题就是说，他们信了主以后能不能把他们的信仰落实在他们的生活工作上，还是说信主只是在礼拜五礼拜天去教会，回来以后整个week全部都按照自己的这个把神都忘得一干二净了，那这个那肯定是要出问题。他如果是真正相信这个神，时时刻刻都在信靠这位神，每时每刻都想到神，他做的一切都是要荣耀这位神，要对别人有好处，他一直都和神连在一起，那这个家庭应该是没问题的。没问题不等于说没有矛盾，有了矛盾以后能够正确处理这些矛盾。所以就是说这个不是一个政治理和义理的问题哈、啊、所以信的不信的不能同父异母，但是他现在都信了也不能够同父异母，就不能反过来这样说，明白我的意思？所以如果你有这样的情况呢，就鼓励他们，如果一方都已经信了，就鼓励他们努力给对一方传福音啊，让这个更多去关怀他，去爱他，让他真正感到你信了主以后，你不是觉得自己了不起啊，只是觉得神拯救我们，所以用神的爱再去爱你的对方，那这样的话他就感到你信了主以后确实是就不一样，跟信主以前，那这样的话你自己的行动本身就是一种传福音，哪怕你什么话都不用说，那你这个福音就有一种吸引的力量。所以我们讲说基督教是一个生命之道，不是言语，不是只是口头上讲道理，乃是说生命的改变，通过一个人信主以后他生命的变化，就让别人一看不一样。所以有时候我们就是说传福音给自己家人传福音很难，是吧？那当然有很多很多的原因，那尤其给长辈传福音更难，他爱听就听，不爱听骂你几句，你有什么话都没说，对不对？你给朋友传福音，他出于礼貌，他爱听不爱听他都得听着，对不对？很客气的。那你给老人传福音就不行了，我岳父岳母来传福音的，来美国的时候我们就急着给他传福音，根本听不进去啊，受了40多天共产主义教育，最后我岳父说，你们到美国来学什么了？什么都没学过，怎么学会信神弄鬼的了？哪儿来的神，哪儿来的鬼啊？说你这怎么搞的，就变成迷信了、啊、根本就传不进去。但是当他跟我们生活在一起，看见我们信主以后的变化，我们对他的爱，我们每一天全程的跪在地上为他祷告，求神来开启他，神就听祷告。后来老两口自己就走到教会前，每次呼召不是光举手而已啊，牧师在上面呼召，你得从后边走到前台的站着那儿，老两口全都出去了。哎呀，读了信了主以后全都变了神，每天早上起来一吃完早饭把我们送走以后，就是这个读圣经，我岳父还开始记笔记，非常详细，所以后来就带查经班了，在查经班带查经了，谁带查经他都准备，今天不该他也准备，所以大家就知道，如果谁要临时来不了去找他就没错，那早都准备好了，生命整个全都变化了。所以这就是说要传福音，你就是要我们的行为， 不是说你因为信了主你就觉得好像比非基督徒强多少，不是，那是神怜悯我们，是用这种怜悯这种爱的心肠再去对待你的那一半啊，这样的话有时候就容易变，当别人看见我们生命变化了，这就很容易去吸引他们来看，究竟是什么力量让他们变了，这种就是一种吸引的力量啊，让他们来信这位神。大家谁还有？好，请好，这位来，来，这大家能够听见，他要录，大家都能听见你的问题啊。
就是你这时候你一来就是搞那个科学工作的啊，后来因为成门那个主理造的话，你变成那个传教人，我想你能不能具体讲几个事例，你怎么样感受到主理造化这个过程？
这个我在外边有一本我的见证哈，都写下来了，外边有一本书，就是我们的基金会的通讯第八期最后一篇是我的文章，就是我得救蒙召的见证，就是两部分，开始我怎么不信到信的一步一步怎么过来，然后我信了主以后神怎么一步一步把我呼召出来让我做全世界的传道人，都写在那上面。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啊，我想这样吧，看最后吧，最后如果有时间呢我可以给大家讲一讲，好吧，因为讲起来就话就比较长，那个就像会同不下来再说，好不好？
我觉得你可以举一两例，后来某几个事情就感受到。
是啊，这一说时间就很长了啊，因为这是一个很大的事情的哈，我也不是说轻易就敢做这个决定，但是一定是通过了几年的这个等待，几年的祷告，确实最后知道了，很清楚的知道是神让我出来，所以我不敢自己不敢动啊，因为这个事情我今天上午也讲了，不是凭着你自己热心你想去当传道人就能当传，不行，如果神不呼召你出去还不行了啊，所以如果神呼召了你跑都跑不掉，所以就弄清楚是神的意思那就出来了，也是等待了好几年啊，挣扎了好多年，所以我想以后如果今天晚上如果再有时间我可以再谈一谈，好不好？那请这位
那个请问那个冯博士，我有问题呢，就是说啊，成为基督徒和我们平时是不是有些矛盾，就是说我们生活在这世界上你要做些其他的事情啊，假如说我们要工作要学习，但是你作为基督徒呢你要侍奉主，你要为他做很多事情啊，要用去很多时间，这样呢就有一些矛盾。像我有一个朋友呢，他是很好的一个基督徒，那在这读博士，但是因为很多时间去投入到啊侍奉主为大家做事情，结果呢他博士论文一直也做不完，最后呢只能拿个 master 就毕业了。对于他来讲呢，他本身也感到很痛苦，因为没有拿到博士。所以这种问题就是应该怎么处理。
好，像我想这个问题恐怕还是要很慎重。因为我们信了主以后当然会有一些复试哈，但是我觉得这个复试呢要量力而行，根据我们个人的情况，实际呢我们不要把我们的工作学习和在教会的复试完全把它划分开了，就好像到教会复试就是为神做工，那我们自己的学习工作好像就是在干自己的事情，实际不是这样的，关键是我们信主以后只要我们很清楚我们做的一切事情都不再为了自己，乃是为了荣耀神，乃是为了对他人有好处，所以这样的话，你基督徒，当你是个学生的时候，你就要把学生搞好；你是个科研工作者，你就要把科研搞好；你是一个医生，你就要把医生搞好。你除了你的学业很精湛，你的技术很精湛以后，你的整个的工作充分表出了爱心，对他人的关怀，这个本身就是传福音，就是见证。所以，如果基督徒在哪儿做什么做不好，当学生学不好，搞科研出不了成果，一当医生做手术老出事故。那你怎么去跟人传福音呢？所以你这些基督徒都是一群无能者，对不对？做什么就做不成，所以你才去靠这位神。我很行，所以往往是一个负面的东西。所以就是神把你放在什么地方，你就好好要把这个工作做好，这本身就在彰显神的荣耀。啊，所以就是说，有人讲说，我们做了基督徒以后，所有我们的学生也好，我们的医生也好，科学工作也好，都是副业。正业是什么？基督徒。我们的真业就是基督徒，要通过不同的渠道来彰显我们神的生命，彰显神的荣耀。所以在这个同时，就是一定要把自己的本职工作要搞好，在这个前提下根据需要投入教会的事工，因为教会也是需要人啊。所以我就想要正确处理这些关系，但是你刚才谈到这个，我想是一个实际的情况，但是有很多人，我也看到很多人，很多弟兄姊妹工作学习都非常的紧张，但是 他们看到神的呼召，大量的时间投到教会，但是没有影响他们工作学习。为什么？因为这时间也是神造的。所以你当你去服侍神的时候，是神的旨意，那么你可以在相对短的时间里边有更高的提高你的工作的效率。你过去在实验室干8个小时，现在你在教会服侍2个小时，只干6个小时，也许6个小时神就让你给你更多的聪明智慧，你能够干更多的事情。我看见很多这样的人。我在 case 的时候有个姊妹就叫金指头啊，或者金指就点石成金了，这金指头。为什么？他的教会很多服侍，看书做实验时间很少，可是别人做出去他一做就成，这个学习非常好。所以这就要看哈个人的带领。所以你刚才讲的那情况，我觉得如果他真是感到神的呼召，让他多做一些工作，主动的就是不要拿博士学位，只念个 master， 他心甘情愿地做事，我觉得这也没什么，因为不一定非要拿博士。但是如果他自己觉得不拿博士又感到很痛苦，那我觉得这中间可能有些关系没有处理好啊。如果神带领他就是不念博士了，对吧，为了教会施工的需要，我只拿个 master 就好了，他很知道是神的意思，他自己很心甘乐意，这就没什么啊。所以我就想，作为一个基督徒来说，我们要把本职工作做好，做不好你本身就没有见证啊，你怎么去见证神的荣耀、神的大能、神的慈爱，是吧？但这过程当中就不再为了自己，乃是为了神的缘故。你好好去工作，你又得去关心别人，你的道德水准又高，你往那一站，就是一个见证。你不用说话就是见证。所以我们常常讲，就是说去做见证，不是光是口头上讲，我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就是见证。这样就把福音就能传出去。你看很多人到教会来，凭什么？是凭我们给他传了多少福音吗？不完全是。到了教会又看到弟兄姊妹这种爱，那这种平常很少感受到的爱，他觉得平常不好，他就把他吸引过来，吸引过来，然后对真道了解以后，他就成为基督徒。所以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的言行非常的重要，否则只是空头的教义，你吸引不了人，既把人吸引过来以后还要走的，那你们看不见你生命的变化啊。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好，还有哪一位？听过来。
陈博士，我刚刚听你讲了一句话，就是你讲那个就是神就是听祷告。我想就是这个基督徒除了那个祷告之外，是不是自己还要有做些什么其他，说不是单单祷告就可以了。比如说我听到，我以前也看到过一篇报道，那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那个日本人就是屠杀，那个在南京大屠杀，我看到就是那个日本人，他们就是冲进了一个，就是那个他们就是冲进了一个修道院，在那个修道院的时候呢，那个里边有很多那个尼姑了，他里边有两批，一批人呢就是他日本人来了，赶快跑，赶快跑啊，他们赶快跑命，那么那批人呢都走掉了，还有一批人呢就是跪在地下祷告，就是求上帝，你会拯救我们的，这是遭那个什么那个遭这个恶来了啊，那个祸降临了。但是这批跪下来的人后来全给日本人留恋了，而且呢就全死掉了。然后后来以后呢，就是反而那批逃出去的人呢，到后来回来了以后，就把这批就是血淋淋的这个事实的写下来了。就是我看就是个基督徒是不是就祷告了，祷告之外是不是还要就是请你回答这个问题。
实际我这个问题哈，我知道你意思，实际这个问题我不用回答，因为你看看你周围的基督徒是不是成天除了祷告什么事儿都不做，不是这样的哈。我明白你的问题的意思。实际有时候哈，我们今天我没有讲怎么去看神的旨意应该怎么做，有时候要凭着常识，凭着常理，因为这个常识这个常理也是神赐给我们的智慧。有人举个例子，就是说有一次发大水，那这个水淹得很厉害，结果一个基督徒呢最后就爬到一个房顶上去了，就在下面就等着来救哈，救后来一个橡皮艇过来说你赶快上船吧，他不，谢谢你，神会救我的，这橡皮他就走了。走了后来水越来越大，这个人就最后没办法了，就爬到烟囱上去了，最高的地方嘛，那天也黑了。最后的一个直升机飞机过来以后，用光一照，照着这边有个人，赶紧把这个救生梯放下来，放下来以后说你赶快抓住这个救生圈，这个梯子管上，他说谢谢我，神会救我的，那这个直升飞机就走了。走了以后，最后水越来越大，他也站不住，一下掉下来淹死来了。淹死了，最后说他上天堂了，他埋怨神没有救他。神说怎么说？我不早就派了一个橡皮艇和直升飞机救过你了吗？你不来了，这是。这水好的这很多东西是可以用常理去推的。那你见了敌人来，我不应和欢我，你躲他总是可以的嘛，对不对？所以当时就看你没人怎么去领受这种事情，是吧？你说你见了饿了，有险恶的东西，有老虎来了，那你躲一下，你躲过他不就好了吗？ 对不对？但就看个人领受的情况。我想我又不是说他的祷告就不对，他如果当时觉得神就是要让他祷告，他就要在这殉道，那也有这种可能。不知道他当时内心神怎么感动他的哈。我就说很多事情基督徒可以凭着常识，凭着我们这个常理去行事，不是说每一件事情今天穿什么衣服或者我要祷告一下，不是这样，对不对？他这个常理就是跟着常理，今天天热了我穿短袖，那今天天很冷我穿一件就比较厚的衣服，就是凭着常识去做了嘛，对不对？是，但是基督徒每一天比较重大的事情，每一天一天开始的时候，我都建议每一个弟兄姊妹你要祷告，求神今天带领你一天的路程，今天你做的事情，求神让你做的事情都能够蒙神的悦纳，都能够荣耀他，不要去羞辱他的名。每一天祷告，每一天最后你每天睡觉以前，我建议你再祷告，在神面前感谢神带领你一天，得看看在神面前还有哪些地方做得不够的地方，求神来光照我们怎么样跟神关系更好，明天做得更好，这些都是需要做的。在一些重大的问题上一定要祷告，切切的祷告，求神的旨意，因为他的旨意高过我们，我们人靠着自己的知识是不够的。至于说在一些很平常的一些日常的事情上，这些事情有时候就可以凭着常理去判断。但是我就不是说跑的是当然是可以理解，但是没有跑的那些是不是当时神给他有什么特殊的一些什么指示不清楚啊，就很难说他没有跑的就不对。但我也不说鼓励每个人看了有坏人以后就走，就马上就跪那祷告，也不一定是这样啊，所以就是可以比较灵活来处理这件事情。
那么我想问一个，就是说刚才说这个科学跟这个基督教问题，主要是就是说很多人都是搞这个技术的，那么他从事工作的内容呢是不是有一些矛盾？比如说这个冯博士您是从事生物的，那么您夫人呢又是搞这个分子生物学，具体的说就是用那个显微注射的方式改变那个把一些基因注射到这个卵子之中。那么现在科学技术发展到一些高技术中，就是说在生命科学，生命科学里边呢就涉及到这个有很多的这个细胞生物学、分子生物学和胚胎生物学。那么现在已经都搞出来，人类已经这个技术搞出这个用细胞复制出羊来，那么现在的技术就达到复制人。那么就从伦理道德上和很多国家政府已经明文的规定这个问题，那么我想呢基督教可能这方面也是否定。那么我的问题呢，我倒不是说对你个人提那什么，就是说您在今天下午讲的时候也讲到了一个见证，就是说您夫人在换工作的时候找到这个工作，那么这个神给了很多启示。那么我的意思就是在某些人从事工作中有没有矛盾，有矛盾怎么办？或者说就是说这些人是不是说到周末的时候就可以作为一个，就很多科学家都是基督徒了，就是可以成为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那么而到工作中呢，那么就是说探索世界也好或者干什么也好，去从事一些，因为这个要按这个基督教来说呢，上帝创造了一切，包括人，包括人和这个哺乳动物的这个繁殖的方式，这都是规定好的。那么所有从事这些卵子注射一些这个什么都是要改变或者是试图另一种办法，那么是不是这个东西就是打破了上帝的这个规律？那么上帝会不会惩罚？那么结合到，我不是对你个人提问，就是说你到今天下午讲的这种见证，就是说上帝还给你一个这个机会让你去找这种工作，这有什么矛盾？
实际就是牵着这工作的怎么看的问题，对不对？
一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个小问题，就是原来生活中碰到，就是说红十字会啊就经常有这种器官就是移植和捐献的问题。捐献呢，那么一般你在驾照里头拿到以后呢，就是要有一栏，你这个要是有意外 accident， 你是不是授权别人你的眼角膜、心脏或者肾这些东西？那么在佛教中有这种，就是说好像说是就是转世什么之类。我的意思就是说人要是死了以后，按照基督教徒或者什么，是不是去天堂？那么他要是捐献了一些这些 part 都不完整以后，有没有什么问题？上帝说两个问题。
对分子生物学当中的很多问题大家都非常谨慎啊，非常谨慎。因为分子生物学的崛起实际是在70年代的末期了哈，70年就是克隆技术出来以后。虽然说这个 DNA 的这个双螺旋结构53年就发现了，但是因为克隆问题解决不了，所以它没办法，还没有办法大量的应用这个技术。所以一直到70年代末期呢，克隆技术出来以后呢，就分子生物学在全世界就很风行。当时在哈佛大学刚开始的时候， 哈佛地区游行的很厉害，啊，所以让他这个实验室就停关了好几个月，就是大家就怕他们做一些很多，去创造新的品种啊，或者是创造是等等这一类东西违反神的意思。那么今天对这些问题呢，还是有些争论的哈。至于说我刚才讲的，今天像我太太她做这工作，很多人都在做了，她是说把一段基因打到一个卵细胞里面去，主要看这个基因的表达啊，基因表达，它并不是有害的或者要造一个新的品种，而是说这个基因本身看看它的在这个不同的品种呢，它的表达的性，就弄清楚这个基因究竟起什么作用。那么将来呢，对整个治这方面，如果这方面出现有疾病，那么就知道怎么去基因的。现在有很多这个基因的这个 therapy 哈，这些治病的方法，它主要的目的还是造福于人类。所以主要是看呢，他做这个工作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哈？为了对人类造福，而不是侵犯人类的权利或者对人类的尊严造成损伤。像这些东西，我觉得我是个人认为是允许的。你就是现在用胚胎做一些试验，不同的时期去看它发育的情况。那么现在实际在美国有两种态度，因为你要做生物学试验，你就必须要用老鼠啊，或者用一些动物来做试验，那很多人就反对，就对你这样做的话就是伤害了老鼠，所以我们平常做试验都非常小心的，你万一别人知道他一下冲进来把你实验室全部都炸了，所以这些观点都有不同的看法。所以说你想克隆羊，最后要克隆人哈，那么这个就是说他完全要新造一个人啊，他的目的呢就是说这个比如说这克隆羊成功以后呢，那美国有个妇女就说了，她说她很爱她的父亲，她不愿意她父亲死，她说如果能够谁能够成的话，她愿意从她的一个体细胞那克隆一个她父亲，最后能让她父亲永远跟她在一起。可惜现在没人敢做这事儿，她出5万块钱，她愿意出5万块，是没人敢做啊，而且就真有人敢做了，这事儿很麻烦的，那最后用她的体细胞，然后用他的这个把他打到体他的这个他父亲的这个体细胞的一个细胞核打到他的一个卵子里面去，最后又在他里面卵子里边成一个胎儿又生出来，那你说这是他父亲还是他儿子？这在伦理上带来很大的困难哈。有人还讲，你看我克隆人以后我可以做器脏移植，对吧？因为近亲的这个器脏移植不会出现排他性，那当然很好，但是你说这个克隆人出来以后是不是人呢？他还人有没有尊严呢？那你只是做一个工具，做一个器脏的储藏器官，那么这批大批克隆人如果出来以后，那他们的社会地位怎么样？这就会造成很多很多这样的一些道德上伦理上的很多的难处。所以现在大家都，所以很多国家都签署了条约了，绝不克隆人，而且目前来看克隆人还差得远。因为这个他克隆羊他成了以后只是二百多例成了这么一例，而且很多别的用别的动物的物种来做不成。当然最近有人说可能做牛已经做成了，那么现在就是知道除了羊以外还有牛，这两个很多品种做不成，所以人能不能做成不知道，所以离得还远着呢。而且这个他们这篇克隆羊的这个论文去年发表的 Nature 上有很大的漏洞的，你们不知道注意到了没有？因为它是一个白面的母羊啊，白面的母羊取下它一个乳腺的细胞啊，然后把这个细胞核呢放在这个另外一个卵子里边，放在一个黑面山羊里边，把它孵化出来，就成了一个小羊出来。那么实际呢，就是它的这个所有的基因的来源都是这个白面母羊的，实际只是让黑面母羊把它生出来，所以这个白面母羊非常的重要。可是，在它的几篇论文当中都没有白面母羊，照了很多相啊，那多里出来以后给这个桌角照相，给它的黑面母羊照相都没有白面母羊。而且有一个细胞图，就说是其中一个细胞图，就说这是白面母羊的这个显微细胞的这个一个细胞图。最后一看，你如果去看去年三月份就看 Nature 就看，这两个图原来和小羊的那个图是一个图，他们标是两样，所以整个就是从整体到切片都没有白面母羊都没有出现。可是白面母羊上哪儿去了？所以现在很多科学家对他这个整个试验提出很大的质疑。不能说它是假的，但起码就是它在道道上在方法上有很大的漏洞啊。所以现在看来就是说你到复制人可能还差得远，而且大家也不准复制。如果有一天有人这么复制了，我想神的是有一定忍耐性的，到一定程度神会干预这件事情，所以我想这现在还很遥远啊，这件事情还很遥远。不过我们就是在分子生物学这些问题多注意哈。那么最近出了很多这方面的书，关于这个基因工程和人类的未来，就探讨了很多关于人类的伦理道德这些问题。 所以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说，当你在做这个试验的时候，会不会造成对人类的尊严或者对任何人的尊严的伤害，还是你的目的究竟是为了什么啊？所以今天呢，我们适当的时候有一些动物来做一点试验，就看你的整个目的出发点，而且最后产生的结果是什么样。如果没有对人类的任何造成伤害，而是为了去了解一些疾病的产生，能够更好的造福于人类，那么这个大家觉得还是可行的啊。
我再问两个问题吧。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初级问题啊，这个人死以后是立刻受审判呢，是进天堂下地狱，或者是要等最后的审判，等这个世界毁灭的时候审判？第二个问题的话，就说这个到底这个从基督的角度来看，这个人类人生是什么，死又是什么，复活又是什么？他这个复活到底是什么意义？那么这个复活跟佛教的这个转世有没有什么不同或者相同之处？好，谢谢。
你这个问题把整本圣经都得念一本圣经就好了，这个问题很大。刚才忘了回答他第二个问题，就是把脏器要是献出去以后，以后复活了怎么办？我告诉大家，戴安娜的遗体现在已经在八个人的身上了，她的脏器哈已经八个人用过了，眼角膜啊或者是肾脏很多都用过了。那么我想是根据神的这个教导，神是大人，那你说你没有献出器脏你是完整的，你火化的时候烧成灰了，对不对？你土葬的时候都变成泥儿了，那你说什么都没有了，最后复活怎么办？神是大能的，是他一定当你复活的时候是一个完整的人要出来，就不管你器脏会不在不在啊。所以这个我想不会有问题的。那么刚才这个朋友提到这个问题，就是说关于这个复活的问，人出生的问，人生人的死亡。那么现在看得很清楚，根据圣经的记载，就是说当神造了人的时候，造了第一个人的时候，把他的生气从人的鼻孔里吹进去，所以人就成为有灵的活人，取名叫亚当啊，就是第一个男人。亚当是什么意思？当时希伯来文意思就是红土啊，因为人就是从泥土长，所以人和动物的区别就在于人有神的这个灵。那么这个灵呢，就表现在什么地方呢？表现在于就是圣经讲的说，人是按照神的形象和式样造的。那么这个神的形象和式样并不表明从外体来看好像神有一个头有两只手有两条，不是这样，乃是说按照他的属性，按照他的这个道德，按照他的自然属性这样造的。就是人因为神是个造物之主，是个创造主，所以人有创造性啊。所以神是一个整个大自然的主宰，宇宙的主宰，所以跟人有自主性啊，有民主性。神是真理的本身，所以呢他把认识真理的这样一些理性，一些分析问题的一些能力都放在我们的心上，所以我们能够去研究自然，研究它的东西。神本身是圣洁的，所以神把道德良心力放在我们心上，所以每个人生下来以后都有良心道德力啊，不管你受不受教育，你什么文化背景，你都有良心道德力，而且这个道德力几乎在全世界各处几乎是大同小异，这是很奇妙，因为只有这一位神，所以他的良心道德都一样。我刚来美国的时候很担心的，我八二年来的时候，中美两国之间长期是敌对关系，社会制度又不一样，我说我来了美国能够跟大伙儿处得好吗？因为来美国你就发现很奇妙的，跟美国人处得很好，你几乎是你是勤劳，你热心，你是啊诚实简朴，中国人喜欢，美国人喜欢，你要是偷窃说谎话自私，美国人不喜欢，中国人也不喜欢，你就发现很多基本东西是一样，虽然他的价值观他的文化的背景有很多的差异，社会，但是很多基本东西是一样。当时我就想不通是什么，后来读了圣经才知道，因为只有这一位神，他照我们说把他的律法放在每一个人的心上，所以这都是一样，大同小异的，虽然文化背景有一些差异，但是基本都一样。不管中美是这样，你所有有人的地方几乎都是一样，这就是神存在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佐证啊，一个佐证。所以就是说神这样照了我们，所以神和动物有区别。那么生下来以后将来死了以后肉体总是要死亡，因为跟你圣经讲，因为人犯了罪，所以罪的公价就是死，所以肉体要死，但是呢这个灵魂是不死。那么死了以后怎么办？人上哪儿去了？根据圣经的记载，那么有天堂和地狱，是不是？但是在主耶稣再来审判世界以前，那么这些人死了以后这灵魂上什么地方去了呢？圣经有几处地方这样讲了，就是不信的人他的灵魂暂时到一个地方叫做阴间啊，这不是地狱了。因为你看这个在路加福音里讲到财主和拉萨路的时候，就讲到财主在阴间受苦，他抬头一看 这个膝盖亚伯这个拉萨路坐在亚伯拉罕的怀里，就在阴间，他没住在地狱里哈。那么就说信的人，那么他的灵魂暂时到什么地方？就到一个乐园的地方，而不是到了天堂。因为圣经里面讲，主耶稣在被钉十字架，和他同钉那个十字架的这个强盗，就是说让主纪念他，所以主耶稣说：“你今天晚上就跟我同在乐园里了。”啊，就讲到乐园那个地方。所以很多人就这样分析，就是暂时的地方，不信的人灵魂暂时是在阴间的地方，而没有到地狱；信的人暂时到乐园的地方，但还没有到天堂，一直等到主耶稣再来审判。审判在基督徒有一个审判台，非基督徒有审判台。那基督徒审判台，他不是说上天堂下地狱的问题，凡是真是相信的人，最后都是上天堂，但是要根据他地上做的事情，还是要论功行赏。但是不信的人，最后就和神就分开了，就那个时候就分了，天堂和地狱就分了。所以在人神的眼里，有人讲不是有好人和坏人之分，只有信的人和不信的人之分。这个信和不信不是一字之差，而是永生和永死之差。这就是为什么我今天要把福音传给大家，啊，就是这个道理。所以他这个灵魂，这个复活呢，它是一次性的，不是像佛教讲的这个轮回哈。你今生做了好事，那就有六道轮回，那你做好事就是天道和人道，你做不好是畜生道、恶鬼道，或者就这样下去。那么下一辈你投了胎以后，那你再做好事了，你又去投好胎，做不好事就是轮着一直反复不停地这样做，除非你行修到一个很高的境界，你可以超脱这个生死轮回。那圣经讲的没有轮回的也说一次就定了。主耶稣再来审判世界以后，整个全部就定了，啊，那时候新天新地到来以后，那么信和不信的人就分开。那么为什么说信和不信的要这样分开呢？并不是说信的人比不信的怎么高多少，乃是因为神是圣洁的，是光明的，他容不得半点罪，容不得半点的污秽。那么信的人呢，是因为他当信了耶稣以后，神主耶稣的宝血就把他的罪洗净了，所以在神的眼里再不是罪人，而是个义人，是神的儿女，所以他能够和神在一起。不信的人，你哪怕在世人眼里看得那么好，但是你还是有罪，每个人都有罪，所以你带着有罪之心就不能够见神，你想见神都不行，神要让你看看，你非死在那儿不可。你就看看圣经里很多记载，很多大的先知当他们见到神的时候，就简直跟死了一样。你看这个以赛亚，他一见到神，他怎么祸灾我要灭亡了，他见着了万军之耶和华，马上就觉得自己不配了，自己是一个嘴唇不洁的人，住在嘴唇不洁，一下子这个污秽就造出来，无地自容。老约翰在巴摩岛见到异象，一见到人子怎么就马上扑在地上跟死了一样，不能够见神，因为人非圣洁不能够见神的面。所以这是为什么要分开，神想跟我们在一起都不行，因为我们带着有罪之心，自己没有办法靠自己的能力去把这个罪洗净。这是为什么要讲福音，让你相信了耶稣以后，让他的宝血把我们罪洗净，这是神能够做成的，我们自己做不成啊。这就是也是基督教的救恩观和别的宗教的救恩观的最大的一个差别。别的宗教就说你去做好事吧，你去行善吧，你去积德，那将来你就有好报。基督教说不行，人靠着自己没有这个能力，你可以做一天好事，做一件好事，两件好事，你不能够天天做好事，你不能总是行义不做坏事，就人做不到这一点，只有靠神来救我们。这就是讲神的救恩，要不就是谈不到救的问题了。如果我们自己都活得好好的，还需要救主干嘛？就是因为活在这里没有办法自己拔出，所以按照神的标准没有人达得到。所以圣经讲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一个人信仰都没有啊，所以就需要神的救恩，神来洗我们，洗了我们，洗净了以后，我们就可以神跟神在一起。所以这样分就要这样分的。所以今天我就说把福音传给大家，让大家都知道，我们让每一个人都在接受这个福音，让我们的罪被主耶稣的宝血所洗净，我们就回到神的国度啊，就这么简单。大概就这样，不知道说清楚了啊，有问题请你再问。好，来我请。
我是前不久才信的主，正好是5月2号冯博士来的时候，感谢主啊。是这样子，我有两个问题啊。冯博士昨天和今天都谈到了那个读圣经和那个祷告的事情，那我就想怎么样读这圣经才有效，是拿着一本圣经从头读到尾呢，还是说把一段反复的读懂以后搞透以后再往下读呢，还是怎么样？还有就是祷告，怎么样祷告才是真正祷告？像你说不是说有事情才求他才祷告，那么怎么样去祷告才有帮助你提高这个灵气上的修养，这些问题。
好，这都是很好的问题，都是我们需要，大家都需要学习。我想牧师他们都在这儿，以后请牧师详细跟你们讲。我这是就是简单的提一点建议，就是说如果你还没有读过一遍圣经的话， 我建议你可以通读圣经。我想教会有读经日程吧，啊，你每一天读三个加比特或者读四个加比特，一年就可以读经一遍啊。跟你可以跟你教会读经日程去读，那么读得懂读不懂就往下读，啊，你不要读不懂就打在那儿，你先读一遍，看看整个圣经都在讲什么，有一个全面的观点，是牵扯到精读和通读的问题哈。因为你如果对圣经的总体没有了解，你只是去一段经文研究的很细的话，你很难把握着这个圣经的意思。因为圣经的各个书卷几乎都是融会贯通的哈，所以你可以先采取这个通读的办法。比如一天你要能够用半个小时的话，你大概能够读三章是没有问题，三章到四章一年就可以读一遍。那么有人讲呢，就是说如果为了便于比较方便读呢，你可以先读摩西五经。